第一章的1到4节，15到18节，那啊经文比较多，那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那我读单数节，那邀请会众来读双数节。啊，《使徒行传》10章1到22节、23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2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去，哦对，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3个人来找你。”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哦。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多稀奇。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感谢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的讲员是我们教会西环堂的曲小宁传道，那他给我们的信息是拆毁以筑桥，彼得的意象之旅。那把时间交给曲传道。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亮灯有声，OK，有声了，谢谢刚刚敬拜队带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最后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也感谢主席刚刚带我们一起读了经文。那今天的经文确实非常长，那我就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盼望这部分可以帮大家有一个整体的画面也鼓励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手机上的圣经啊，前提是圣经大家可以拿起来看。好，那这段的经文，其实我想，可能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很熟悉的，他讲述了一个福音传向外邦的，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也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的事件，为后来的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大会，以及包括保罗呢，他后面的整个的宣教之旅，做了一个可以说是根基性的，也是神学上的一个的预备。那这段经文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讲了2个的意象哈，非常的丰富。那我自己在预备和不断的祷告里面呢，神就给我有4个字后来就是很明确有4个字就是拆墙、筑桥。所以我今天呢会特别将重点是放在彼得的意象上，我们希望透过可以透过彼得的这个意象之旅，也是透过彼得的。信仰的行旅，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工作以及他自己的心意。在我们开始讲道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恳求你来充满我们，你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天父的心意。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的心，你预备我们的心，成为好的土地。可以领受你所栽种的道，因为唯有你的道是永远长存。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小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你曾经划过这个38线，跟你的同学划过38线。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男同学有没有欺负过女同学，女同学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欺负男同学啊。38线我们说历史上的这个38线将一个民族分成了2个的国家。那除了这个38线之外呢，我们熟悉的就是柏林墙，也是将一个国家在一个历史的时期划成了2个的部分哈。那在1987年的时候，美国的总统里根呢，他就在这个围墙柏林墙这边呢，就发表了一个的演讲。他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要拆毁这围墙，拆毁这围墙。那我们也知道，1989年这个墙就拆掉了，然后呢，德国就统一了。但是也有人说，因着这一堵墙呢，所带来的那个制度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甚至是关系上的这一种的隔阂，这种的阻隔呢，可能就需要说在1、2代的。一代或2代人的努力才能够去把它修复好。那我们也知道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有人在筑墙，对吗？这个墨西哥墙，有人在筑墙，而且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战争，我们看到这个墙呢，有的是有形可见的，有的呢是一些无形的，是看不见的哈。那我们在过去的几次的《使徒行传》的系列讲道当中，路加就让我们看见整个的福音就是向着《使徒行传》1章8节， 这里所讲的向外在扩展。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吗？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得着能力。福音就是照着这个应许跟吩咐，一直在向外扩展。那当我们到了9章的31节，9章31节啊，路加在这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逐渐增多。路加在这里似乎是为前面，好，在这里教会的工作好像做了一个小结。预示着接下来福音的神的工作要转向地极，也就是要转向外邦人。啊，当然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期间其实经历了大小的逼迫，但是却因着他们敬畏主，他们蒙圣灵安慰，教会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处境里面这样建立起来。啊，人数在不断的，神将人数加添给教会。我自己在反复的去读《使徒行传》，特别是我今天预备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的这一句话。对不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在福音要向外邦传递之前。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预备他的仆人，在第九章的时候，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第九章就是神预备了使徒保罗，要做外邦人的使徒。那虽然在第八章，我们也知道，神圣灵感动腓力去给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也是个外邦人，给他传福音，但是福音转向外邦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呢？上帝神却是要用透过彼得来完成。我想神有他特别的心意哈，因为这个时候的彼得，无论是彼得自己也好，还是他所在的犹太的基督徒的群体也好，他们在信仰的传统上，包括他们的文化上，仍然有很多的壁垒，有很多的高墙是需要被拆的。如果这些没有被清除，没有被拆的话呢，福音进到外邦的群体将面临很大的困难拦阻，所以我们刚刚说那是一个根基性的，神在这里做的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的建造，神是要特别来使用彼得，因为彼得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墙是需要被拆的，哪些墙？3个方面，一个是洁净的条例所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的那个社群的边界，第二个是饮食律法。所代表的他们那个身份的认同。今天早上我们在上主日学，我听到一点点，无论是圣殿也好，还是那个律法也好，都界定了犹太人的身份，所以他们看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个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第三个是信仰传统的这个解释，代表了他们的神学框架。好，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哈。我们看，要先回到第九章。我们看到第九章，路加就将我们的视线转向了，重新转向彼得。你会发现，第九章32至43节是讲到了彼得的一个信仰的行律。那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彼得去哪里了？彼得呢？我用的是和修本哈。彼得呢，他就去了信徒的当中，他在那个地方奔波。其实他是从耶路撒冷去到了吕大，后来又去到了约帕，他在那里去探访信徒。那吕大和约帕这两个城市呢？吕大和约帕这两个城市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沿海的城市，而且你看约帕，它其实是靠近凯撒利亚的。好，那。我们说彼得在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他所行的两个的神迹，路加特别记载下来的是让我们看见说彼得是在延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那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教会作为基督的见证人， 教会在地上要做的就是延续、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福音的事工。我想在这里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43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好些的日子，这是9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但是它传递了很丰富的信息。可能我们今天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些人啊，特别我们又是外邦人，我们又是现代人。我们对这节经文可能不会太有太多的注意，好，但是我们想，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路加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指出是皮革匠？他大可以说，彼得就是在一个门徒的家里，西门的或者是在西门的家里，他其实都不可以不需要提名字的，可是为什么他特别指出了西门的职业？除了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路加。他很忠于历史的一个记，很忠于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记载之外呢，路加有没有其他想要表达的？这皮革匠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呢，无论是从宗教的礼仪也好，还是在他们日常的社交生活当中也好，皮革匠都被看作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的性质是要求他们每一天要接触一些动物的尸体啊，血啊，粪便啊，那他们整个的工作环境也是臭气熏天的哈。虽然他们的工作成果，他们这个行业其实为当时的社会实际生活当中提供了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些的物品哈，你像这个鞋呀、帐篷啊，但是这个行业在当时的社会是备受歧视的。其实有点像今天从事殡葬行业的人一样，有一点的类似。你知道，在犹太的一个经典叫《塔勒木》，它里面就会有个很奇葩的记载，它就说："世界没有香水跟皮鞋是不行的，制造香水的有福了，处理皮革的有祸了。"甚至在那个犹太的会堂，他在转手转第二个，就是转另外的一个买家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转让给皮革匠的，啊，甚至在犹太社会当中，地位是比较低的妇女都可以因着这个原因提出离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皮革匠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他们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被歧视，他们会被视为不洁净，但是彼得。他却愿意住在这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心里面那个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那个的礼仪那道的墙，那个所带来的那个社群的边界已经是被拆除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也许有的人会说，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的。因为彼得本身就是个渔夫，他又不是法利赛人，可能在彼得的生命里面，他本来就不是很注重这个洁净，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的，因为他只是个渔夫嘛。我想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思想，去理解彼得的话呢，其实就比较难去理解彼得在第10章他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的那种的反应。所以呢，我自己个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领受是说，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其实是距离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彼得在这10年的跟随，在圣灵的里面去服侍的里面的经历里面，从圣经里的记载，我们知道的是他曾经干嘛？按手，圣灵就降临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撒玛利亚人也是跟他们被是他们被他们视为不洁净的人，但是他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他也见证了腓力见带领埃塞俄比亚太监信主。我相信这10年期间，他见证了太多圣灵的工作了，而在这10年的里面，他的生命也不断的在被圣灵转化。圣灵会教导他，会光照他，会让他想起哎，他当年跟耶稣在一起的日子，耶稣的教导。耶稣也教导过有关洁净跟不洁净的，一些的，什么样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耶稣有教导的。那这一些呢，都让彼得， 都让彼得的生命呢，是可以，在那个时候是已经越来越多、更多体会耶稣的心肠了。他对福音的认识是更加深入的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他的生命已经是被转化，已经被转化。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呢，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呢，仍然有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更难逾越的墙是需要去被拆的，是需要神自上而下的，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我们说用意象的方式来启示和光照他。那提到意象，我想我就在这边就跟大家多一点分享。我们相信，几乎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我们都说我们相信神在今天仍然可以透过意象的方式来工作，但是我们要很清晰的知道，说神透过意象来工作，或者神任何的工作的推动，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自我以及自我的认知框架里面走出来，让我们可以去拥抱神要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可以有一个的比喻是说，圣经是锚，意象是帆，意象是帆。好，那我们说路加其实在第九章这个部分，特别在43节这个地方的提出来，是让我们看见啊，是为着后来10章的意象之旅，其实是有一个的铺垫的哈。那我们就再来看第二个方面，这是彼得所见的意象。彼得他在意象里面就看见律法里面规定的很多的不洁净的走兽和飞禽，这对他来讲，看见他就已经让他很诧异的了。可是又有声音对他说，而且这个声音是他很熟悉的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是他很熟悉的声音，让他起来宰了吃。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养这个天竺鼠？好，这是天竺鼠。啊，如果你养天竺鼠，有一天你去你的朋友家里做客，他给你端上一盘天竺鼠做的料理，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这个料理是南美洲的印第安山区的人，特别像秘鲁一带的一些人都很喜欢吃的，是他们的美食来的。像有的宣教士，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有的宣教士真的去那边宣教，人家就给你端上一盘这个佳肴给你。然后我就看那个宣教师分享说，他们从原来的很不忍心，没有办法吃，到后来他们可以去享受。我举这个例子呢，是帮助，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去体会，去想象彼得当时他见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那个天然的反应，和修本翻译说，他是说主啊，绝对不可。这幅的图片我觉得是很比较生，相对比较生动的，就是将彼得内心的那个世界展现出来。他想跑啊，他想逃啊，他想逃离，感觉对他来讲，这简直就是灾难现场。他想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时候就有第二次又有声音出来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俗的。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俗的。”这样一连三次，一连三次，这一连三次的启示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当时犹太人他们持守了几百年的饮食的律法、饮食的条例，也强烈的冲击着彼得的内心。彼得在这里纠结，他纠结什么呢？他纠结的是基于利未记11章对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一个分类。神当年颁下这个律例，是想要表达以色列人，你们是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借着这个律例活出神子民的身份。但这些却不是成为神子民身份的必要条件，因为立约的是神，
所以彼得需要学习，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污俗的。
我自己在研经的时候，我就看到斯布珍牧师对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斯布珍牧师说，彼得，这里的彼得呢，几乎把神限制在一个的狭窄的框框里面。所以神现在要震动彼得，改变他的思维。而神也能对我们这样做。他在接下来他都对他当时的信徒，当时的弟兄姐妹讲的话，他是说：“亲爱的兄弟，稍微震动一下自己。”如果你过于拘谨，愿主点燃你，消除你对繁文缛节的束缚。如果你变得如此过于得体，以至于无法做出适当的不当行为，那么祈求神帮助你少一些拘谨，因为有许多人在你追求得体的同时，永远不会通过你的影响得救。永远不会通过你的影响得救。其实我在看斯布珍牧师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起来我曾经看过一位牧师的一个分享。这位牧师是曾金发牧师，他在今年的港九培灵会的做讲员，是晚上的分兴会的讲员。他在那次的分享里面是说，他在一次的聚会的里面，其实他们那一场的聚会他是不需要做讲员的，所以呢，他就是坐在会场的前面，他在那里祷告，他为台上的，为台下的在祷告。那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有感动，那个感动就是给他就是说你要到会场的后面去，然后于是他就很顺服就到了会场的后面。他到了会场的后面一看了一看，哇，很多人，然后他很感恩，他就继续的开始为整个的会场开始祷告。那在祷告的里面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就对他说要，就是两个字，中文就是两个字，跳舞。然后他跳舞，他说曾牧师是说，他说他有任何有一些的话语进来，他就会求神给他，让神透过经文、圣经上的话给他印证，这是从神来的。那于是他脑中就浮现经文，就是大卫在神面前跳舞。然后他就开始跟神 argue 了，他就说大卫是犹太人，所以大卫可以跳舞。他说：“我也知道我的非洲弟兄们，他们也会跳舞。他说，但是我是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华人教会的牧师不跳舞。他说，而且我是在华人的一个很保守的宗派里成长起来的，说我不会跳舞，从来没跳过舞。但是那个感动很强烈，就是跳舞。然后他说，他最后跳了一支世界上很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支舞，不知道他怎么跳的了。然后，当他跳舞之后，就继续有感动。他说，这个会场里面有一个女人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她的丈夫要离开她，她的丈夫要离开她，但是你要去告诉她，你要告诉她，我爱她，我会保护她，我会看顾她。那于是她就睁开眼睛看，她说，哇，那个会场很多人都穿着黄色的衣服，然后他就都问神，他到底是哪一个？他不想搞错，他说到底是哪一个？那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他讲的很有意思。然后他就后来神就很给他一个清晰的指，他就到了会场的前面，他说，告诉他是跟你的妻子在谈话的那个，他就到了会场前面去，他就看啊，果真他的妻子在跟一个穿着黄色的衣服的一个姐妹在谈话，那他就示意这个他的太太，就是他有话要跟他讲，然后他就跟这个姐妹说了，他说：“神让我告诉你，你的先生会离开你，但是神让我告诉你，他爱你，他会保护你，他会看顾你。”然后当时曾牧师说：“他说他恨不得当时，他很希望当时有摄像头啊，就可以把那个姐妹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情绪啊，把他给拍下来。就是这个人当这个姐妹当她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因为她很确定这个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们彼此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就知道这是神透过这个人对他讲话，所以他里面的那个愁苦、那个的害怕、恐惧，他就释放下来。他知道神爱他。那后来他的太太就一直追问，他就追问他：“你怎么可以知道？你到底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然后这个曾牧师很幽默，他就说：“因为我跳舞。”他说。 因为我跳舞。所以弟兄姐妹，哦，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或者一些不同的，就是有一些的框框，我们把神框住了，无形当中，可能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却把神框住了。可能呢，是我们对某一个信仰信念的坚持，也有可能是我们对某一些教会传统的坚持，也可能是我们个人对神的某种的想象、期待。我们对神都有期待的，我们将这种的想象跟期待放大，我们说啊，这就是我要信靠的神，但是这个期待跟想象可能并不合乎圣经的启示，也可能是我们偏爱，或者是我们喜欢高举真理的某一个的方面，却忽略了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们强调或者神的某一个方面的属性，却忽略了神的其他的属性。藤敬慧牧师有一本书叫《偏差与平衡》。偏差与平衡，他在这本书里面，他那个封面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一半的真理，有如单翅的悲哀，单翅就一只翅膀，有如单翅的悲哀，不能振翅高飞，遨游于神恩典的碧空。求主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醒察，让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框框。”无形中，我们将神框住了，求神来拆除。那我们继续看哈，正当彼得在这个地方困惑哈，他在困惑，他不知道到底他在那里挣扎，他不知道到底神什么意思。那按着神的时间，我们知道在第10章一开始，路加先讲了是哥尼流的意象，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可是路加对他的描述是非常正面的。是，也是让一般的犹太人会大跌眼镜的哈，而且这个外邦人对福音的心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当有使者向他启示，而且吩咐他说你要去约帕，你要去找彼得，他二话没说，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就去了。所以按着神的时间，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呢，就已经到了西门这个约帕皮革匠西门的家里了，他们要找彼得。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吩咐彼得了，说你要下去。他说你要去接待来找你的这个客人，他们是我差来的，你要去接待他们。那到了第11章，这是第10章，这是我讲把这个哥尼流的意象写下来哈。那到了第11章，我们说彼得他需要向他回到耶路撒冷嘛，他就要面对一些奉割礼的这些信徒的质询。他跟他们报告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正当那时，然后凯撒利亚的人就来了，然后圣灵就吩咐我要跟他们一起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彼得呢，在圣灵的强有力的吩咐以及他的启示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双方面的，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双方面的，它不是单面的。这边对彼得有启示，那边哥尼流的人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彼得就明白了这个意象的关键呢，不在于食物，而在于人。所以他在10章的28节，他对哥尼流说什么？他就对哥尼流说：“他说，但是神已经指示我了，无论什么人，不可以当做疏而不洁的。”所以我们看到此时的彼得呢，他在神的震动之下呢，他是愿意放下他自己的那个民族的自义，民族的那种的优越感，他跨出一步，他去接待这些的外邦人，而且他愿意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所以我们说，他生命里面那一份这种民族的优越感的那个高墙正在被拆除，正在被拆除。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种类似的优越感？我们不自觉的会设定一些洁净的条例，不自觉的会划定一些社交的边界、社群社交的边界。那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 哦，因为我是新二代，那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是恒常的去教会。当时我的宿舍的我们8个人，我的其他的七个同学都不信主，但是他们现在想来，他们有开放的心，他们愿意跟我去教会。那在毕业那一年，他们就有一个的想法，就说我们毕业那一年要去卡拉 OK，通宵在那里唱歌，啊。你知道，在那个年，我们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的教会，特别是我所在的教会是很保守的。卡拉 OK 这个地方呢，是被看作是不正经的人会去的地方。对，你可以说是被教会视为不洁净的地方，因为我曾经亲耳听过，这样子的教导，我就不展开讲。那这是那个年代的教会，那个时代教会要面对的议题。你像很多那时候，甚至是我们知道看电影都不可以的骂基督徒。啊，大家你们不知道吗？OK，但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教会要面对的议题了，但是我们也有我们面对的议题啊。我们有我们要面对的议题。那教会有没有仍然存在一些隐形的洁净的条例，划定了我们基督徒的社群的边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在人与人相处的时间里面不需要设定边界，我想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圣灵里面去分辨如何哪一些的界限的设定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哪一些是基督徒的一些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所带来的一些的边界？我想我们大家自己啊去思想，我就不举例子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第三个方面，就是当哥尼流。他继续的当这个彼得去了哥尼流的家里哈，那彼得就请他来讲一讲，哎，为什么你会请我来？那哥尼流呢就跟他讲了他的意向，又一次讲述他的意向。那彼得就有一个的感慨就出来了，就说啊，我真是看出是不是这个？哎，不是。我没有打出来。他说：“我真是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那接下来呢？彼得就开始跟他讲，包括他请来的亲戚朋友，宣讲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的福音。而就在他宣讲的时候，圣灵却不似预期的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路加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那些奉歌礼的信徒和彼得同来，因为当时跟彼得一起去的，从约帕一起去的，还有6位的信徒。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奉歌礼的，就说这些的信徒跟他过去的那六位呢，他是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他们看见圣灵也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看见这些外邦人竟然也开口说方言，在那里称赞神为大，他们就惊奇。而彼得呢？在这其中，他也看见了神的工作，他意识到，他说这些人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有谁能阻止我们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彼得在这里的经历让他想起10年前五旬节的经历，所以他在11章，他继续的向当时的这些质询他的信徒，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再一次的强调说：“既然神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吗？”我们看到路加在这里2个意象，哥尼流的意象有4次的重复，用了不同的视角；彼得的意象2次的重复，2个不同的视角，只是在强调一个的事情，就是彼得他之所以可以进入到外邦人的家，他在这里跟外邦人有连接，向他传福音。外邦人在这里可以领受圣灵，所有的都是出于神自己的工作，神自己的计划。 这个从来不是彼得的议程，从来不是彼得的计划，是出于神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世界呢，历史性的世界又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五旬节。这意味着神不单赐恩给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拣选外邦人。而外邦人在这里所领受的，跟使徒们、跟耶稣的第一批的跟随者们，在五旬节早上所领受的是完全相同的圣灵跟祝福，这是让他们惊讶的地方。事实上，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群体，包括彼得，他们已经很清晰地领受了那个使命，福音是要传向外邦的，他们是很清晰、很知道的。但是他们长久的信仰的传统里面，今天主日学里面也有提到了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神学的框架。在旧约的时代，他们也知道神是接纳外邦人的，可是这些外邦人要怎么样？他们要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他们才可以成为神立约的子民。那现如今，他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框架存在，就是说，哎，现在外邦人仍然，我们知道神爱外邦人，福音要给外邦人，可是外邦人要先接受割礼，先成为犹太人，才好成为基督徒。但是圣灵在这里的工作却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他们的传统，拆毁他们的神学框架。因为哥尼流的一家，他这里的亲戚朋友，在没有接受割礼的前提下，圣灵和圣灵的祝福是毫无差别的降临在他们身上，毫无差别。这就是保罗书信里面一直在强调的福音，毫无差别。所以有人说，他们在这里所经历的是一种地震级的震荡。神在这里主动的、强有力的作为和震动，令到彼得，包括当时的犹太的基督徒群体，这些奉割礼的这些的信徒，他们不得不归荣耀给神。他们不得不归荣耀给神。那虽然我们说在后续，保罗在后续的宣教当中仍然遭遇很多来自于奉割礼的信徒的搅扰，但是唯靠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那个根基已经被在这个地方奠定下来了。那我们看完拆墙，我们就看筑桥。啊，神的工作呢，不仅仅是拆墙，拆墙是为了能够筑桥。事实上，我们从这些几处的经文可以看到，神在为彼得拆墙的过程当中，也是借着彼得来搭建桥梁。从这几处的经文，我们看彼得就请他们，就是请那个哥尼流的那三个仆人，请他们进去住宿。你知道，这里不是说只是给他们一个房间，仍然隔开，他们是像接待朋友、接待客人一样的招待他们，他们彼此是有交流的。那他又进到外邦人的家，这个哥尼流一家洗礼之后，他们也被邀请继续住几天。你看这里的所有的接待也好，进入也好，受邀同住也好，事实上都是在做搭桥的工作，都是在做搭桥的工作。那我知道，有一本书叫《教会无墙的震撼转化》，这本书的作者是陈淑娟牧师，她是一个香港本地教会的牧师。他是香港基督教宣道堂的堂主任。那这个教会呢，本身是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一间荒凉的、停滞不前的一间的中产教会，在大角咀。他说30年的时间都没有能够吸引周边的中产人士也好，没有吸引不到劳苦大众。也接触不到，所以呢，他们的教会多年来，这个会众的组成也很单一，很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当他慢慢转向这个教会无墙的这样的一个服饰的方向的时候，他领受了这个的意向。短短数年间，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去践行无墙，不单是无墙，而且是无层，没有阶层的差别。不会设定说我的教会是一个中产教会，我的教会是一个基层教会，他不做这样的设定。所以整间教会呢，就经历了质跟量的震撼的转化。 他们干什么？他们在那里去主动地走进社区，他们在那里接触街坊，与弱势同行，他们在那里服侍，他们开放整个的教会。我昨天晚上听到一个使命空间，对，是很宝贵哈，引导街坊走进这个长久的被闲置的神圣的空间，所以整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他的一个分享会，跟我们教会的活动部的执事卡门，我们一起去参加他一个分享会，他就邀请这边的一些基层的他们接触到的姐妹们是新移民来的，他们是讲普通话的。然后呢，去分享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被神的生命，被神的福音来转化的。那，我们看到这里在无论是走近也好，接触也好，同行也好，服侍也好，开放教会也好，通通都是在做搭桥的工作。那他去年有一本新的书叫《行在社区的福音》，他在播道会也有一个这样的课程。不单是他们的教会，是很多的教会，香港的本地的教会，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他们面对很多这个香港社会的变迁变动嘛，他们就开始思考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就开始学习要走出教会的四面墙，要走进社区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在那本书里面记载了参与在其中很多很多的教会，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不是说很顺利的，他们要经历很多的酸甜苦辣的，因为有拆墙嘛，要你被拆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见他们在这个地方在做的，就是耶稣当年做的，就是道成肉身进入社区去做筑墙的工作。那我自己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也看见了郭文池牧师在很多年前他的一个分享，他是分享他去印尼的一个回教的村落去传福音，去宣教啊。他说那个村落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大概有100多位的学生哈，他们从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多都是在学回教的东西，这个《古兰经》，有一个阿訇专门去教他们。所以当这个郭牧师他们的团队去到的时候，他就被提醒说：“哎，你跟这个阿訇呢，就不可以谈信仰，不可以谈圣经，总之呢，不要提耶稣就好了，就是不要谈这些东西，因为是可能会要很小心的。那所以郭牧师说，大概经过了3天之后，他跟这个阿訇也相对比较熟悉了，就稍稍的，这个阿訇也了解到是说啊，他们是基督徒，他是从香港教会来的，他也是其中的一个领袖等等，最后，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阿訇呢，竟然请他对着这些学生们到清真寺，对着这些学生们说几句话。那他就很挣扎了，他就这么好的机会，可是我又不能讲福音，我又不能提耶稣，那我要说什么？他就很挣扎，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就祷告啊，他圣灵就提醒他，让他讲了一个关于墙跟桥的一段话。然后这段话他就是这样说，他说：“墙是隔开本来畅通的地方，桥是把分开的地方连在一起。”他说：“各位朋友，各位年轻人，哈，学生们，我们都知道，千多年来基督教跟回教有很多的墙，有很多不信任的墙，大家有很多的误会，甚至仇恨和战争。我为我自己是基督徒，若有得罪回教徒的地方，请你们原谅啊！我来不是为了多加一幅墙。”我想建立一道桥，我希望你知道，很多基督徒真心的关心你们。关于去回教这个的拆墙搭桥，我想可能 Essie 跟 Daniel 可能有很深的体会哈。他们未来就是要做搭桥的工作，前期他们经历了很多拆墙的工作，很不容易的。啊，然后你知道，当他就说。很感动的是，说那个阿訇的太太，她都没有想到，后来就，流着泪对这个郭牧师说，很感谢你们真诚的来关心我们哈。那其实郭牧师这句话，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多加一幅墙，我来是建立一道桥，不正是耶稣生命的一个写照吗？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他的生命，他废掉了冤仇，他拆毁。拦阻在神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的那一道的墙， 他为我们筑起了通向天父的、通向彼此的那一道的桥梁，对吗？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和好，他的身体就是那一道的桥梁。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我们进到这个世界，进到社区，成为世界跟神之间的一道的桥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不是也应该成为一个筑桥者？遗憾的是，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去看到，教会很多很多的时候是活在各自各样的高墙的里面，文化上的、习俗上的、太多的个人的偏见、成见，很多很多。其实，就算是在第一世纪，我们说他们啊那些他们经历了圣灵那么鲜活的工作的这一批的人。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也是有争闹和隔阂的，就是当我们去看罗马书14章、15章，你看到保罗在那里就是在做搭桥的工作，他仍然在为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的基督徒在搭桥呢。犹太的基督徒仍然在那个地方是说，你们要遵守我们的，你们要成为我们。外邦的基督徒又说，哎，你们犹太人不如你们就不要做犹太人了，你们就像我们一样，什么都不用遵守，成为我们外邦人一样就好了。但是保罗透过书信，他做搭桥的工作。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的历史上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说，拆墙，这个筑桥之前要拆墙，但是拆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来拆墙，都是需要付上他自己的生命的代价。他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他来拆毁那道的墙。我们也要是，我们如果想要做搭桥的工作，我们就要预备好，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愿意舍去我们自己里面的坚持，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看见，我们的议程，我们的想法，我们愿意来顺服这一位的主，这位的圣灵，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搭桥。帮助我们去搭桥，所以我们圣经教会，上帝对我们圣经教会有什么样的引领？我们感恩神带领整个教会有一个馨香基金的一个外展的平台，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去接触，我们可以去向这些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些普通话的群体，我们在他们的中间去做搭桥的工作。也许神也带领我们圣经教会。感动我们，可能我们不同的堂会，神有不同的带领，给我们有进入社区的意向。那么我们就走进社区，我们能够去在这其中去搭桥。我们前一段时间，新环堂就跟这个圣巴拿巴家的一个总干事，我们几个同工跟他有沟通。然后以前我们去他们那边服侍呢，主要是服侍年长的群体，我们也服侍过露宿者，去探访板间房，主要是本地的。但他那次告诉我们说，他发现。去他们机构的有很多是新移民，也就是说他们是讲普通话的，但是他们觉得力不能胜，因为他们的普通话都不好，所以他们就希望可以跟我们一起。我看到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扇的门，让我们可以去接触同样是普通话的群体，让我们不是单单看到高才优才，让我们看到还有一群人，他们可能事业上没有那么成功。家庭没有那么的，可能面对很多的问题，他们其实面对很多教养的问题。那个总干事跟我们沟通，我们就希望我们可以跟他们有合作。可能神也带领我们开始我们的教会去做跨文化的宣教，那就让我们成为这种跨文化的，在不同的族群里面、不同的文化里面去做桥梁。不管怎样，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让这位道成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推动、改变、帮助我们能够去学习拆墙和筑桥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教会 不是多加一堵墙，而是能够多建一座桥。好，我想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灵，很愿意你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对于你的教会，对你的儿女。真理的灵继续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里面有哪一些是需要被你拆毁的，我们愿意被你拆毁。主啊，你帮助我们顺服，给我们愿意的心，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成为桥梁。求你自己，求耶稣基督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意象。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都最梦想，夜幕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神仙为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因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谢谢 Ruth 传。